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number 5.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创造的一周的意义。第一，我们先要考虑一下创世七天的轮廓。没有人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会忽略了最显著的七天的轮廓，所有的段落都是以七天的一周来分开。这一周的里面每一天都是很仔细的来数算，因为神在第七天里面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且是歇食了，而且神祝福跟洁净这个安息日。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看见摩西的时代创造的七天与这个安息的关系。在出埃及记第20章11节，摩西在谈到十诫的时候引申了创世的记载。创世记并没有以守安息日为一条上古源流的一些的律法，好像一个神学家这样说，在圣经中并没有任何经文要求我们从创造开始一直就要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这个律法不过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才出现。这特别是从出埃及记16章那里讲到第29节，那里说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可以出去。所以看见这个安息日的诫命乃是为以色列人设立，是纪念神在六天里面的工作跟第七天的安息。这里就讲到这个安息日的确立，究竟创造了七天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究竟如何以这七天的说法来比较科学上所讲到世界的开始是100多亿年前，跟宇宙的来源节目年代久远这样的问题。实在这个问题的焦点乃是怎么样来解释创世纪七天的意义。我们这些接受圣经是神的默示，而且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是没有一致的，因为我们解释创世纪的方法也不是一样。笼统来讲是有4种的不同的解释的立场。要是我们以地质学跟古生物学的发现的冲突的程度来量解4种的立场的话，那么以七天解为是字面上是24小时的太阳日，应该是冲突的程度是最大的，因为这个立场完全呢就撇弃了宇宙的久远的年龄跟有关的理论。那么第二个理论是叫重造理论，他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乃是魔鬼堕落以后的原来创造的背围，神在7个创造日里面是重新的再造天地，所以原来的创造可以说是上古时代任何的年龄。这种的解释与科学上对上古年代的推测并不是十分的协调。 第三种的立场乃是叫协调理论，以创造日当作地质年代或者是伊顿的日，与科学家的说法比较接近。第四种的立场以为七天的创造乃是一个有逻辑性的文学的轮廓，因此是与科学上的解释是没有冲突的，我们叫它是文学上面的解释。我们不会照这种衡量的标准来解释圣经上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应该以与科学协调的程度作为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却以可能性的观点来讨论这四种的立场，从他们处置圣经的证据的态度来衡量是否是缺乏或者是具有巩固的解经学上面的根基。第一个理论叫重教理论，这个理论的来源是一个出名的英国苏格兰神学家，他在18世纪的时候他就提倡这个理论，他的动机似乎是要使上世纪与地球的年龄的新的发现加以协调起来。他的理论后来在19世纪中间十分的流行，最出名的一个信徒就是一个律师叫 Schofield， 就是 Goldfeder， 他将这个理论与他这样的注释也印在他一个解释的圣经上面，所以接着他就解释的圣经叫 Schofield Bible， 就是史郭菲德的圣经的翻译，就将他这个理论就广为流传。按照这个理论来说，创世纪中的七天的创造不是创造日，实在是叫重造日。神在起初的创造被毁坏以后，重新的再建造他的天地。究竟这起初的大灾难是怎么样呢？这大灾难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二节中间发生的，所以这个理论又称为代沟论。根据这个理论的大部分支持者的意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被翻译为地变成空虚混沌，而且这个希伯来文头呼瓦波呼在圣经其他地方，如以赛亚书第34章11节那里说以东成为荒废，神在其上拉上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其余耶利书第4章24节那里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他们根据这两节的经文来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二节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发生，而且黑暗代表邪恶。第一章第二节哪里讲到渊面黑暗，乃是说邪恶被引进这个天地。有人也引用这个动物的死亡在人类出现以前已存在作为证据。那么邪恶是怎么样来的？是不是好像以赛亚书14章第3节到第23节哪里讲到这个巴比伦王被在天上的神星堕落，这样的被打落在世上啦，还是像以斯帖书28章21节到19节哪里讲到推罗王的狂傲也被神从天上打下来，这样的暗示撒旦对神的悖逆呢？这种的理论的好处很可能是表面性而已，因为这个理论乃是为迎合科学而设立的，它却不能满足这些要迎合科学的神学家。他们从哪里找到证据来支持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中间有一个代沟这样的存在呢？虽然邪恶进入大自然的论调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将撒旦的背叛与天地的起初的大灾难连在一起。动物的死亡是不是邪恶的结果？圣经好像也有相反的教训，特别在约伯记中间，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特别是暗示动物里面的弱肉强食乃是神所造的奇妙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在约伯记 38章39节，跟39章26节，跟41章里面对这个鳄鱼啊，我们可以看神好像是允许动物里面啊这个肉强食。为了完整的圣经神学来讲，我们要强调撒旦的堕落，但是圣经对于这件事情含蓄的警告，要我们不应该以它作为整个神学论调的中心。撒旦什么时候堕落呢？我们没有办法晓得。要是我们以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那里做一个神学论调的中心，乃是误用了圣经。以赛亚书14章实在是形容巴比伦王来讲，圣经中没有任何的证据要支持我们将巴比伦王来做一个撒旦的。以西结书28章也是针对是推罗王，他还有更深入的意思的话，他可能是代表人类的堕落。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有大灾难带来的空虚混动，也不一定支持创世纪1章2节也是经过大灾难变成了空虚的混沌，已经成型的事物再一次变为空虚混沌，乃是大灾难的结果吗？但是这个不能用来解释没有成型的事物，因为在创世纪1章1节到1章2节哪里实在是一生没有成型的事物，是空虚混沌。所以重建理论的立场，他们就忽视了这样的分别。而且创世纪1章2节哪里所讲的黑暗不一定是代表邪恶，在哪里黑暗很可能是在光出现以前的一种准备，因此重造理论的根基好像就完全的消失掉了。这个重造理论最大的弱点有2点。第一，他将创世纪1章2节的翻译说地变成空虚混沌，乃是滥用了希伯来文法。这里的经节唯一可以允许的不同的翻译，乃是借地是空虚混沌，与约拿书3章3节那里说借尼尼为是大城相同。同时候在创世纪3章1节，唯有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的这个蛇，那里这个唯有也可以用在创世纪1章2节那里的翻译，唯有地是空虚混沌，地变成这样的翻译乃是对语文学上面的一些藐视，不能成为一套理论的根基。第二个重造理论最大的弱点，就是他要将创世纪2章2节那里说到第七日神造物之功已经完毕，跟出埃及20章11节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7日安息，哪里这个造字他们要将它翻译成为重造，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任何语文上面的根据。希伯来语文中有重造跟修造的词句，但是这里经文中很显明的就是用造这个字，完全没有重造跟修造这个词句，因此这个理论实在是不能成立的，在经文中找不到任何支持的地方。它实在是一些故意在创世纪1章1节跟1章2节之间制造出来一个代沟，但是这个理论却有一个更重要的警告，它要我们防滥用经文中的这个沉默来论解释圣经，而忽略了语文上面的一个规矩。人类的幻想实在不需要翅膀，却需要圆的重量，使它能够实事求是。我们休息以后再谈第二个理论，叫协调理论的解释。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十九世纪中间，创造日乃是低级学上面的年代，这个理论也开始被提倡。整个理论的中心环绕着希伯来文 Yom 这个字的解释，这个字并非是单指二十四小时地球的自止转动的时间，可以用来代表一段不定期的长的时间。上面我们有一个专题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人引用诗篇第九十篇第四节，哪里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天，又如夜间的一更，跟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哪里说，在哪日来以前，这个就是在弥赛亚要来那一日，这里代表一段不定期的长的时间。圣经没有缺乏这一类的例子，创世纪的经文本身也提出重要的证据，证明这个创造这个日也应该做这样的解释。实际来说，第七天是没有有晚上有早晨这样的结语，这个很多学者曾经以这个结语来代表恒久性跟无限的看法，就是要说没有早晚上有早晨这句话的话，它是代表一个很长的永恒的一段时间。若果第七天能够延长到历史上几千年的时期了嘛，其他六天也可以用来代表千万年的宇宙的历史。但我们允许创世纪的日子可以用来代表任何的长的时间的话，我也可以看创世纪与地质年代很多吻合的地方。圣经实在是走在科学的前头，圣经中以光的出现开始，顺着次序由无机物变成有到有机物，从海中的动物而至人，最后才出现，都好像与地质学上面的发现是吻合的。但是我们有一些问题来指出来，这个协调主义是有它的弱点。第一，科学的论调跟创世纪的记载不一定是完全的吻合。就算我们不管创造日是否是切合地质年代的不同的年代，科学的发现与创世纪的记载也有很重要的不同的地方。譬如圣经的记载指出是树第三天，比海里的动物第五天是先出现的，然后飞鸟第五天，比昆虫第六天是先出现的，科学上的发现却是相反的。第二，在第四天神造太阳跟其余的星星，比地球跟地上的菜蔬跟树木还晚。很多协调主义的人他们用来解释的办法就是，神在第四段创造的日子里面将天上的笼罩地面的浓雾分开了，使摩西第一次看见天上发亮的星球。但是这个解释就好像强解圣经，因为圣经讲说就是第四天神造了这个太阳跟星球。对这些批评的答复，协调主义起码用下面两个解释。第一，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那里说神造了两个大光，照的原文叫阿萨，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六节那里被翻译为神使我这个萨拉起笑，然后在创世纪五十章第十节，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或者翻译为约瑟为他的父亲造了七天的哀哭。在创世纪第四十章第四十七节，这个阿萨也被翻译成为地的初晨极其丰盛。换一句话来说，阿萨的意思不一定是创造，也可能有引出的意思。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十五节，神造了两个大光，希伯来的原文没有分别是过去的，是已经完成的，或者是现在或是将来的一个实践性。可能在第四天他也是强调已经造成了的日月跟众星球。那么第三个协调主义这个答复呢，就是对于科学上跟创世纪上面的记载有出入的地方，他们用一个理论叫重叠 一日千年这个理论来做一个这个解释的方法。他说这个七个创造日实在是七个很长时间的年历，跟地质年代上面的年代不是完全的吻合。但是这七个不同的年代，它们中间是有重叠的。比如说第一日地球形成了，第一日跟第二日人造了大气层跟海洋是重叠的然后这个第二日大气层跟海洋是跟第三日神造陆地跟陆地上面的植物也是重叠的，然后第三日跟第四日神造太阳月亮星星，这个有氧气因为极物的光合作用产生，然后将这个地球的浓雾分开，使我们看见日月星球，也是重叠的。然后第四日跟第五日神造空气跟海洋的动物，也是重叠。然后第五日跟第六天神造陆地上的动物跟人，也是重叠的。然后第七天四日在第神造万物第六天完结的时候开始，一级延到将来，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五节。根据这种的讲法，这个与近代的科学里热门的星体形成论，就是或者说大爆炸论，是有很吻合的地方。这个大爆炸论认为宇宙乃是大约150亿年前一群浓缩的能量往外爆炸扩展的产物，太阳跟它的行星乃是爆炸以后星际间的气体或者它们中间的这个微粒技术的扩展冷却下来而成为现在一切的星球。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里暗示地球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固体，很可能还是一种还没有成型的而且难以形容的状况。在第一章第二节那里继续指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水面也可以解释作为一大片的浮冰或者是蒸汽，所以这个时候地球是被一片水汽所包围，也好像就跟科学的论调很吻合。因为科学家也认为在任何的星球在行的时候会有一圈的充满水汽的星云在包围。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提出空气的创造，神将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第一章十二节哪里描写神在第三天的后期才创造这个植物，而科学认为植物的光合作用乃是大气层中间氧气的主要的来源，刚刚好就跟这个说法是很吻合的。在第三天的以前，神可能已经创造了具有光合功能的微生物，开始产生大气层中的氧气，所以在第四天这个氧气的分量越来越高的时候，地球的大气层就可以分开，就摩西可以看见神已经造好的这个太阳月亮跟星星。但是摩西的时候他没有记载这些微生物，因为他还没有显微镜，所以没有办法看见细菌的存在，所以也没有提及这些微生物。当大气层上面的氧气到了一个程度能够完全分开这个浓雾的时候，摩西看见了太阳月亮星星，所以他就记载起来说第四天神造了太阳月亮星星。所以总过来讲这两个理论，就是这个重造理论说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二节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发生有一个很大的代沟来分开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二节，是没有经文上的根据的。那么一个协调主义说创造日是不同很长的时间好像跟地质年代上面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虽然有一点好像强解圣经，因为圣经里面说神在第四天造了太阳月亮星星但是在不同的理论里面可以说这个 第四天照这个照字翻译为是引出这个意思啊，或者神照了两个大光，这个照了可以包括过去完成了，或者现在，或者将来不同的时间的这个关系根据这个重叠一千年这样的理论的看法，神在第三天照了陆地跟陆地上的植物，这个第三天跟第四天神照日月跟众星是重叠的话，这个陆地上面的植物它们有光合作用，将这个氧气放出来，让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个浓雾分开啊。摩西在第四天看见神已经照好了这个日跟月跟众星，这个理论也可以讲得通的。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讲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